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来宾、朋友，大家主日平安。很快已经到了十一月份了，十一月份是感恩的月份，在感恩节的前一周，照惯例，教会有安排感恩节的见证聚餐啊。那也就是11月19号，在两个礼拜之后的周六，教会一起吃饭、吃晚饭，然后有聆听美好的见证，盼望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参与这次的聚会。那你若是最近才来到教会的新朋友，今天的来宾也特别欢迎你能够在11月19号的晚上一起来参与。那今天我们要继续哥罗西书的正道系列，我们今天终于要进入到第二章了，已经讲到第八讲了。那在哥罗西书的一章最后那一小段25节开始到二章五节，虽然是跨了两章，但是基本上我把它分作是同一大段，都是讲到保罗他侍奉的这个有人说这是他的自述。那上次我说这很像保罗一个牧者心语一样，借着自己侍奉的经历讲到他清楚神的呼召，要把耶稣的基督的福音传开，让更多的人包括外邦人都知道这个已经显明的奥秘。那保罗他一生侍奉主的最终目的是要把人在基督里带到神的面前，完完全全的献给神，他愿意为此劳苦，尽心竭力，靠着是神在他里面的大能大力。这是整段这个讲到这个牧者心语的上半部第一章的最后几节，也是上周正道的内容。当时我借着这几节的经文鼓励所有有心要来参与侍奉或者已经在侍奉的弟兄姐妹们，尝试做出一个挑战，这个侍奉者的跨越是上个礼拜的题目。假如你已经看到自己需要跨越的地方，甚至是已经在过去的这一周就在短短的这七天当中，你已经试着迈开你的脚步，提高你的步伐，要准备跨越，有这样一个举动的时候，那么我相信你一定已经可以开始体会到那个保罗所谓的神的能力到底是如何的浩大，准备在你的生命当中开始这个发动了，像是这个马达开始带动你整个生命。上周讲到的侍奉者的跨越，今天我要讲的是传道者的心声。透过下半部的这个保罗的牧者心语，我们要来一起体会一个传道人的内心世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你的众儿女们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的时候，愿你安静每个人的心，赐下你的话语，赐下你的同在，使大家可以在同一位圣灵的引导他的光照之下，看到你借着圣经所要我们一起明白的旨意，还有一起活出的生命。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祷告，阿们。我们还是先翻到哥罗西书第二章，我们一起再看过一遍我也会做一些解释。二章一开始讲到，我愿意你们晓得，感觉保罗他有一个苦口婆心的感觉。那讲到，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尽心竭力，老底家还包括了哥罗西他主要的收信人，还有希拉波里，三个地方都是在以弗所以东100多里的地方，一个叫做吕卡河的河谷附近几个城镇。那一般认为保罗没有到过那边，就是因为这边讲到我没有与他亲自见过面的人。在这边几个不同城市教会是由以巴佛所牧养的，那边教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也都是以巴佛在去看保罗的时候告诉保罗的。这边又讲到了一个尽心竭力那大家有印象的话，一章29节，也就是前面的一节的经文才用到过这个字，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这边又讲到我是何等尽心竭力。有一首诗歌是领我到独楼地，大家应该很熟悉，在副歌的歌词这样唱到，使我莫忘可惜玛尼，莫忘我主痛苦受死，痛苦受死。这一句英文是 Lest I forget thine agony， 假如大家有印象， agony 就是这个尽心竭力的字根，它有一种争斗strife 或者是 struggle， 让人看到一种好像在做这个痛苦当中很挣扎的那样子一个感受。那第二节开始讲到希望他们得到心得到安慰这个安慰也可以翻译做鼓励的意思，然后呢能够因爱心互相联系。那爱是这里的关键， 以弗所书的四章十六节讲到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能够在爱中建立自己。这一节以弗所书的 很像是这个用爱心互相联系联络这一节的这个加强版扩充版，那以至于怎么样呢，在丰丰富富的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这句话很不好翻译，讲到了丰丰足足啦，讲到悟性啦，还有讲到这个充足的信心。悟性呢，在这边讲到的是 understanding， 透过理解啦、理性去推敲，能够明白的，可以作为这个分辨是非的意思。那充足的信心本来并没有讲到这个信心这个词，而是讲到一个确据 assurance， 能够有一个十足的把握。那这句话按照原本的语义是先有悟性，先去做一些分辨，按着理性去做一些分辨，然后能够有十足的把握，最后能够达到丰富圆满的这个地步。我想在小组查经的时候常常会有这种体会，当我们在神的话语及其去推敲，用理性去思考判断之后，按着神的正义分解出来，哇，那个时候真的能够加深我们对神话语的信心，然后因此我们的灵命也不断的提高，不断的达到丰盛圆满的境界。那保罗盼望这样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能够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我们这个上次讲过，基督的奥秘是已经显明的了，已经不再是秘密了。那不但是在基督可以在我们里面，而且外邦人也可以拥有，他们能够完完全全的也认识耶稣，彻彻底底的来相信耶稣。那为什么呢？保罗继续补充到，所积蓄的一切智慧都在他里面藏着。那这个积蓄其实就像讲到这个 treasure， 一个宝藏。那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基督里面藏着，所以好像就不是只有在基督里就足够的，而且还等着我们去挖掘，去发掘里面到底藏在它里面是何等样的丰盛。那从这个整个哥罗西书一开始，在一章九节保罗为他们的祷告，我们就可以看到他讲到说，我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那然后呢，他又继续讲到耶稣的救恩啦，讲到耶稣在整个宇宙当中的地位，在教会当中的地位啦，用 不同等的方式告诉哥罗西，告诉这个教会的人，你们要的一切答案其实都已经在基督里面了。有了基督就是拥有一切，那没有耶稣基督的话，那等同于什么都没有。那保罗之所以要这样不断的来重复表达这个主要的 main point 的原因，是在第四节，他说到，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讲到一个重点，当时有一套的学说正在开始萌芽，然后吸引当时教会，会导致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他们心偏离正道，受到了诱惑。那么最直接的也就是透过第八节，二章第八节保罗自己讲到，有人用他的理学啦，虚谎的这个虚空的妄言啦，不是按照基督，乃是照着人间的遗传世上的小学，就把他们的心给掳去了。那这是当时哥罗西教会受到的一种来自这些的影响。那今天经文最后一节第五节又再次讲到保罗他们没有办法到他们那边的这样一个心境，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这个心讲到的其实是跟圣灵同样那个字，不是 heart 也不是 mind， 那是可以看到说，其实我们在灵里面是合一的，因着圣灵将我们关系紧紧相系，让保罗跟教会当中丝毫没有距离一般的。那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这个循规蹈矩本来不是在讲一个好像奉公守法，在小事上拘泥那样的意思，主要是讲这样一切都安排的有条有理的，有秩序的，那个 arrange in order 这样的这个字。那在路加福音一开始讲到撒加利亚，他按着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就是按着班次讲到那样的一个这个样子。那除了圣经之外，其他地方用到这个字的时候呢，大部分都在描述一个军队，军队应当有的纪律，上上下下从长官到小兵，按部就班照表操课，行动的时候能够整齐划一，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当然在这样的对于在教会当中一切的规范，有需要以这个以基督为中心这样的信念上面，这样为基础去落实的。当大家因着耶稣基督能够有坚定的信心，心思意念方面都能够相同，那么这样 做事的时候就能够显现出一定的秩序，一定的标准，让大家能够按着去遵行。那保罗会因此就欢喜了。从一章二十五节讲到保罗，保罗说我现在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一直到二章五节这边，我就欢喜了。那我们看到的是一段保罗发自内心的牧者心语。那今天的信息呢，我就是以传道人的心声为大纲，讲到关于传道人的内心世界。那可能你们平常比较少听到像今天类似会有的内容，因为讲到的是传道人嘛，自然会涉及到一些牧师内心的心理话。用比较通俗的话来讲呢，其实呢，我今天来会跟你们爆料，爆一个传道人的料。那其实上要准备这篇信息，不太容易，我有时候必须站在一个第三者的角度来准备讲章，就好像是我自己到其他教会去担任客座讲员，然后我对他们讲，要他们如何知道他们教会的牧师，用这样的一个心态来准备的。但是呢，也是必要讲的，因为为什么呢？保罗时常在书信里面也提到他自己的处境，也希望大家能够来为他祷告。那所以我愿意效法保罗，在适当的时刻，我也将这样的信息跟大家、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一开始我们要看到的是传道者的苦衷，苦衷。刚刚讲到了嘛，尽心竭力，连续两次提到，传道人呢是有苦需要吃的，有仗要去打的。我们看到保罗的苦，从他许多的这个书信当中可以看到他在描述他自己所受到的苦，在他生命历程当中，在他生活里头，或者在他侍奉当中，面对到很多的挑战，他一点都没有少。他从来不会言需要面对到自己内心那样的和罪的争斗啦，或者是肉体的软弱啦。我们看到他为了罪在自己肉体发动攻势，那样他挣扎，他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不出来行出来由不得我，然后因此呐喊说，哎呀，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你很难想到一个传道人在你面前说，哎呀，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但是保罗是这样说到。那我们上次讲到哥林多后书那一段描写他非常这个痛苦的，在生活也好，侍奉过程遭遇到很多的难关。其实只要我们有里面其中的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受不了的，这个受不了的。讲到他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啊，监牢，是怎么样的情形，我们没有一个人晓得。我们只想到有人讲到说他在这个入关的时候被关到小黑屋，哇，他都吓得个要死了。保罗被关过几次，还被打过。我们在路上看到有人好像很凶狠的样子，我们赶快闪得远远的。但是他真真实实被棍子打，被石头都打过，冒死是有的。然后二十七节最后讲到受劳苦困苦，多次不得睡。我们睡不着的人很痛苦，大家可以体会。然后又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是天天压在保罗的身上。那除此之外，我们还知道他为一件事情三次求问主，是什么？有一根刺，那根刺的问题我们不晓得他到底在说什么，但是更惨的是他三次求主没有让他移除。原来保罗，原来传道人，他也是人，他没有什么金钟罩铁布衫，刀枪不入，百罪不侵这样的特权，也是会受到试探，也是会同样是受到罪的牵引跟诱惑，无论是属灵的征战也好，属肉体的软弱也好。我的意思是，他并没有因为他身为一个传道人就特别受到神关爱的眼神，哎，这些苦我帮你拿去。 No， 他吃的苦还真不少。所以跟大家爆一个料，其实传道人他也不过是人而已，他跟你们一样，他家开的车子也需要加油，也需要充电才能跑啊，也需要定期保养才跑得久啊。他的孩子也是会有青春期啊，遇到各样学校的困难他也是会遇到的，他自己也会有更年期的这个反应啊。所以呢，弟兄姐妹， 要为你们的传道人多多祷告，时常为他祷告，他要求的不多，只希望你们多为他祷告就可以的。在上个月我们有两个追思礼拜，其中一个是启华姐的追思礼拜，你们可能不晓得哦，在这个疫情当中哦，我是偶尔会打电话给弟兄姐妹，年长特别年长的，但是我跟启华姐打电话的频率最多，可能三四个月就会打一次，有时候是她打给我，有时候是我打给她，每次打电话就都会有30分钟起跳。那她跟我最常讲的是，就是说，哎呀，你那天讲的道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猜她可能有记下来或者怎么样，可是她把我讲到，有时候都已经忘了。他还把我的讲到的内容再跟我分享一下，他说，然后他就讲说，哎呀，其实我现在能够为你们做的不多，能够教会要我做什么事我也做不了，可是我天天为你祷告，小牧师啊，我天天为你们祷告，我为你跟师母祷告，这个我相信光线可以作证的哦。他们常常是夫妻俩灵修读经完之后在上午，然后就打电话给我。那有这样的一位姐妹，我觉得是神摆在我生命当中的天使。那今天她在神的怀抱当中是好的无比的。跟大家分享，其实也就是让大家知道，牧师很需要大家为她的祷告，因为她只是人，她很需要，同样要面对到很多的这个困难，生活当中的挑战，你们会面对到的，她一点也不会少。另外，除了传道人也只是人之外呢，他还常常需要做坏人。从保罗留下来的书信，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端倪哦。他常常讲的都是一些不好听的话，要做拨乱反正的这个举动。那腓立比书给我们印象是说什么啊？喜乐的书，为什么会有这个这么有印象啊？因为他讲喜乐讲的特别多，那所以也只有这一卷书啊，大家对他特别讲到特别多的喜乐。那其他的呢？哇，那指证的不少。假如我们去看哥林多前书的话，哇，各式各样的疮疤全部都讲出来，在大家面前念出来给大家听的。为什么他要不断的劝诫教会揭开他的恶行？你以为他想吗？我跟各位报告，要去面质一个人他做错的事情，哇，那实在是很痛苦的一件差事，至少对我而言呢。你们不想说的话，你们不想做的事，不想面对的人，哎呀，去让牧师去找他，让牧师去讲，因为没有人想要做那个得罪他的人，要把那种丑事掀开的人，没有人想要去说这种话，所以牧师常常要做坏人，他要说人不敢说的话，要讲人不想听的话，要去面对别人不敢面对的人，要去指责别人不敢指责的错。所以你们不要把牧师想错了，以为他应该是和慈祥和蔼，像那个肯德基爷爷啊那样子一个面容哦。No， 牧师很坏，坏透了，坏到一个地步啊，会让你想要质疑他。你凭什么这样对我说话？你凭什么这样讲我？然后呢，消极的质疑就是你在讲啊，反正我不照做，你又能奈我何？啊，私底下再说一两句坏话。诋毁他，这是我们看到保罗的遭遇，导致他时常要把他自己的遭遇遇到怎么样的苦来向教会做解释。为什么？就是教会有人质疑他的权柄，认为他不配讲那样的话，他不得不把自己做过的事、遭遇过的苦难讲出来，好为自己的立场来做辩护。所以牧师有时候真的很坏，坏到一个地步啊，会让你怀疑他的动机，觉得哦，讲这样的话好像特别针对我一样，会让你以为好像他看你特别不顺眼那样，竟然要在所有的人面前让你出糗，让你难堪。弟兄姐妹，我也不想当坏人，常常讲出这些话的时候，哇，我那个胃之难受啊，要赶快去吃几颗胃药啊，甚至晚上也睡不好啊。但是若是有必要的话，若是这个话讲出来会对教会有帮助，那么身为牧师的我必须得承担这个做坏人的结果。 甚至带来不好的名声。有时候我们说，哎呀，我对你做出一些指证的事，你不要误会，我没有，我是对事不对人啊。但是我必须这么说，有些时候除了对事事工，我也必须要对人。但是此人非彼人啊，我要针对是在耶稣里面的那个新造的人。就像保罗在前面一章二十八节讲到，他用各样的方式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我要对付的是那个老的你，老的人，而新的人，新的你是要在耶稣里面完完全全不断的改变，然后呈现到神面前的那个人。我那个时候在对付的是那样的一个新人。所以各位，你要体贴牧师，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为什么要做坏人？你要在这个方面体贴他，知道他用心良苦，不要辜负你们的牧师，要多多爱护他。在我们身处的北美，有很多教会等不到牧师去牧养他们，那另外一方面有很多牧师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教会，让他能够好好的长期下来在那边陪伴他们，牧养他们。所以要多多的珍惜你们的牧师，他不是被你们请来当雇工的。假如是这样的话，他根本不需要顾念羊群的需要，根本不 care 你要不要完全。牧师是要来牧养你们的，要好好珍惜，好好爱护他。那常常体贴你们的牧师，多多为他祷告，好吗？
好。
那第一，我们要看到传道者的盼望。保罗说到希望他们的心得到安慰，然后有爱心，互相联络。这个安慰也可以翻作鼓励的意思。新译本将这句话翻译为为的是要他们的心得到勉励，在爱中彼此联系。英文圣经两个字都有翻译，be comforted 或者是 be encouraged 都有鼓励。那当保罗说盼望他们心当中有人的心得到安慰，得到鼓励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啊，其实也就是在说他们当中有人需要被安慰，有人需要被鼓励。当教会有人需要被安慰的时候，可能就是有人他心里实在是非常非常的难过纠结，生活当中遇到很大很大的压力，正在这个恢复当中，所以他们需要安慰，需要被这个劝勉。那当我们说有人需要被鼓励勉励的时候呢，也就代表着教会有些弟兄姐妹，他们正在为一些事情感到犹豫怀疑，或许是发生什么事了让他们信心受到挫折而产生动摇，所以很需要被勉励。那么各位弟兄姐妹，我再跟你们爆一个传道人的料哦，牧师啊，最多的时间遇到的也就是这样的人，最常要处理的事情也就是这样的事。有时候啊，我就觉得好像牧师应该要住在那个 fire department 哦，被看为是救火队的。哎呀，我家后院快着火了，赶快去找牧师。哎，听到有人需要安慰，需要被鼓励的话，哎，你要不要去找牧师师母聊一聊啊？那在这边我不是要卸责，我不是要推去我的责任，这是神给我的 calling， 是牧师的天职，也是我要承担的职责之一。那我们看到保罗那时候常常表达出来，哎呀，他跟这个弟兄姐妹教会分隔两地，他很想要过去，很快想希望快一点过去，这样的感觉。有时候是他真的没有办法，因为一些理由，因为当时的状况，他没有办法与他们同在，所以保罗会有这样的心情。那有时候我跟弟兄姐妹之间呢，也会为这样的情况感到纠结。我也很希望有很多的时间能够跟大家好好相处呢。其实呢，和在座大多数的各位，我最多只有礼拜天讲完到午餐的时间，讲的几句话，可能几秒钟，最多可能有几分钟这样的时间。那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也是牧会上很大的一个挑战。我很希望我有分身，然后可以到每一个家庭，甚至是你们工作的地方。我很希望和大家多在一起，了解大家。为什么呢？因为当我知道你 在家庭里面的实际状况，你跟妻子之间的互动，你跟孩子之间的关系，你们是如何相处，那我更能够体会到你的处境，我能够更好的安慰到你，更好的帮助到鼓励到你。那我也 很容易更容易明白说，哎呀，为什么你最近情绪上面有这么大的起伏啊，哦，原来是公司最近业务比较紧张啦、啊。哦，为什么会知道为什么会感到侍奉很力不从心呢？哦，原来是研究上面遇到了瓶颈了。啊，为什么你忽然这么沮丧呢？啊，原来是孩子在学校发生的一些事情让你能够这个心很忙很躁。那有时候我也很想知道你在家里是怎么样把你的孩子教养得这么好，这么优秀啊，年纪轻轻开始学习侍奉，年纪轻轻对神的话语已经这么了解，这么能够掌握了。那我可以把这样的见证经历分享给更多的弟兄姐妹，让他们也能够受到鼓励。那假如能够更多的时间和你们相处，我真的很盼望。但是我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时候也正因为是牧师这样的身份，有人更不喜欢牧师到他家里去做。当然理由各有不同， 我也不是在这边要苛责大家哈。那我也承认因为教会事工特别是讲台真的需要我极大的时间专注力，和有时候我必须推辞你们的邀请我有我的责任，需要有放好我的优先秩序哈。我不是要苛责大家，然后等一下今天讲完这篇道，然后你们回去一直跟我电话邀约，然后以后下个礼拜开始我会变成跑趴的传道人这样子哈。那我在跟你们分享，再爆一个料，当我神学院毕业以后开始讲到的这个担子越来越重，那我发觉到哎呀，我根本没有抽不出时间能和弟兄姐妹一起像以前那样一起好好的团契一起生活。当我 realize 的时候，哇，那个时候整个情绪真的是很 down， 真的是很 down。 我给你们看几张照片最早在USC 的学生宿舍才整个家在690个平方尺然后就在这么小一个家里面的一个客厅最常出入也就是弟兄姐妹学生那有的时候是那个礼拜五来了就干脆打个地铺一待就是整个 weekend 那最高纪录我昨天看到最高纪录这个小小客厅挤了43个人，那门口常常就是摆满了全部的鞋子，这是在小房间这个是比较多头的时候，这个好像是大概30个人左右当时照片没有那么好，我刚那天找了一下，很模糊不像现在手机这么好然后后来到了 Bagley Palms 这区，那继续有这个 Palms 家庭团契，然后偶尔还是会有学生到家庭里面来你们看到最左边的那个人，你们看出是谁吗？易光哦，就我昨天看了一下，在照片里面出现这已经有超过50个人哦，除了我的家人留在我身旁的就只有易光了。学生事工、校园事工就常常遇到这样的这个情况，流动率很大这50几个人全部不见了，只剩下易光留在我身边以前要学生要毕业了或者是要去其他地方离开洛杉矶回国哇，那个在机场在家里这个欢送，我哭得最大声的人不是别人，就是我好难受就是一起同工这么久，但是神要把他们带离开我们。那后来就是后来实在是太常见了，每半年就要来一次也渐渐习惯了，调试了好久那我想让大家知道说，其实团契对我来说是多么多么的重要。那当时因着身份的转换，我必须被迫减少和弟兄姐妹一起相聚的时间，对我来说真的是很大的冲击那我当时正在为此感到沮丧的时候，有位弟兄他给了我一个小的一段话，应该算是一个 quotation 让我重新看到我这样的一个新的职分。那句话给我很大的帮助，我昨天请他帮我去找了一下这个 text， 因为好几年前的事情实在找不到，他也找不到，我也找不到。那段话带给我的帮助大概是这样就是说我要从以前好比说一个礼拜当中，我可以花很多的时间精神和几位弟兄姐妹好好的生活，彼此互相照应，然后到学校传福音。但是我非常 enjoy 那个时候的时光但是从转换身份开始，我要将一整周的时间用来只能用来预备一篇 奖章。可是呢，我这样的信息释放出去的时候，能够同时让一两百位的弟兄姐妹从神的话语当中直接被侍奉、被服侍，直接被神的话语来被喂养，借着讲到能够让人的心得到关怀，从神的话语当中得到勉励、得到劝勉，那个是更值得的事情，也是身为传道的人我应当做的事情。所以那样的一个小小的简讯带给我很大的鼓励、很大的安慰，也帮助我在心境上面能够有更好的转换。虽然有时候我还是会感到哎呀，知道弟兄姐妹发生什么消息的时候，我真的很盼望我能够在你们身边，但是我也不会因此而感到灰心，感觉哎好像无能为力这样子，因为神让我知道有一个更好的方式，比牧师一个人或是带着师母两个人能够跑去探访关怀还有更好的方式，就是借着这个分享神的话语来让大家得到帮助。那另外还有一个更好的方式，就是督促着所有的弟兄姐妹，让你们能够有一个以爱相系的团契的生活。保罗常常告诉他们，他不在他的身，不在这个教会，不在你们弟兄姐妹身旁。但是你们要靠着在基督的爱里面彼此联系在一起，那么这个也是很重要的。那除了让人的心得到安慰、得到劝勉之外，还要有一个好的团契的生活。那一个好的团契真的可以比你的牧师、比你的师母能够提供更及时、更适切的方式来关怀到那位最需要被安慰、最需要被鼓励到的人。那无论呢，你是因着你住的地区啦、生活圈啦、上班或者住家，可能你和几位弟兄姐妹住的比较近，或者你因为人生不同的阶段，好比说我们现在都是学生啦，有同一个学校的啦，我们有各个校园的团契，或者说你已经开始上班啦，上班族我们有波人团契，还是说我们是做父母的，小孩子分着不同的年龄，从最小的奶娃，或者是到已经空巢期的不同的家庭，我们也有不同的家庭团契，甚至到了这个年长的长辈，我们也有长青期的团契等等，教会都有不同年龄层、不同生命阶段的这样一个团契。若是你能够好好的归属到一个团契当中，那么你的心灵绝对会更加的强健，更不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当你生活当中、生命里头遇到挑战的时候，你马上就能找到一个跟你很好的这个弟兄或者姐妹来一起分享带导。当你情绪上要面对很多起伏、很多压力的时候，你团契的弟兄姐妹 always always 是你最好的帮助。那当然也包括在侍奉上面，你想要好好的学习，也是同样从团契当中一点一点的累积、一点一点的进步。那么这几个都是传道人最大最大的盼望。在二章的后面一直到第三二节后面一直到第三节，保罗更希望他们有悟性，然后按着真理分辨对错，因此而对所信的能够站立得稳，非常有把握，然后进而享受到在基督里一切的丰盛。我刚刚提到过，那对于弟兄姐妹而言，最常发生的场合就是在小组查经里头，特别是当我们当中有慕道的朋友的时候，可能遇到各式各样的人，他们都带着对信仰、对基督的一些问题来的时候，我们不用怕去用理性去带领他们来推敲、来思考，然后做出判断，也不用担心害怕他们的信心会把你给击溃。往往呢，当我们透过这样悟性所产生的信确据，要比你那个没有从来没有好好的去思想、没有好好的研究圣经所能够得着那样信还要来的坚固。越查经越是熟读神的话，那绝对能够帮助你的信心更加的牢固。那在这个部分呢，我从传道人的角度，我要分享的是传道人的坚持，当中包含了两方面的道，坚持到底。一个是神自己借着圣经所默示的他的话语，这是神的道，圣经。另一个就是神借着肉身，他亲自的肉身，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这个耶稣基督。另外一个道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当我们要高举圣经的同时，我们同样要高举基督。当我们要好好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不能离开耶稣。那么具体怎么落实呢？我们一定要在查经的时候看到耶稣，有耶稣的同在， 让耶稣来带领我们，帮助我们一起来预备查经。我常常鼓励大家的方式就是先让耶稣跟自己说话。弟兄姐妹，你是有救恩的人，你是生命里面有耶稣的人，你不是在你生命里面做王掌权的，不是叫加玛列的那个律法师。 OK， 你在读经在查经的时候，先求圣灵光照你，先看到自己的罪，自己的不足，先看到自己何等需要耶稣，何等需要有耶稣在你的生命里头。就像保罗他看到他自己曾经做过那样，哇，他说他自己是一个罪魁，那样子的一个光景，然后你就可以释放出那个带着带有耶稣这样的信息，你能够带领出一个高举基督的查经。我时常向主日学老师分享，我们在准备备课的过程当中，不是把 PowerPoint 东拼西凑准备好，然后主日学到了那一个小时间，从头到尾把准备的东西哇全部讲完，哎，就算了事了，而是我们盼望他们在备课的过程当中，先明白耶稣到底要透过这段经文跟我说什么。那我们有一个主日学教师团契，那今年开始我邀请每一季准备要下岗的这些老师们，能够按着他们在备课的时候或者在教课的过程当中，从一段经文当中细细的咀嚼出来一点灵修的分享，让所有在场的老师们一起聆听。那在那样的团契当中，有神的话语，有老师们真实的分享，大家都是主日学老师，所以常常能够 很明白大家在说的是什么。那我们听到的不是解经家的意见，而是自己弟兄姐妹他们如何经历到，在当主日学老师的时候，他们如何经历到神的话语是如何帮助他们这样的一关，过去那关三个月的时间。那我一直认为那是一段非常非常美好的时间，我也很珍惜那样的一个团契。那这个是讲到预备查经的时候，我们要先寻求耶稣的带领。另外就是讲到我们在带领查经的时候，要引导人走向耶稣，更靠近耶稣。我无论你是当天带领查经的同工，或者是你在小组里面被安插好的小组长，或者是你自己就是在参与在当天分组讨论的过程当中，那么弟兄姐妹，你都要积极的引导人走到耶稣那里，引导人回到耶稣。有时候讲的岔题了，你要拉回来，拉回到耶稣那里，否则我们就是 一整个晚上的分享讨论就是在那边高来高去，讲讲道理，甚至是聊聊自己人生经验甘苦谈那样的话，没有耶稣的生命在其中。约翰福音讲到一句话，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句话其实是一句责备的话，假如没有耶稣，当我们高谈阔论大逞口舌之快，甚至和别人去辩驳真理之后，我们非常有可能带着大家离耶稣越来越远越来越远。若是你发现当天晚上在讲到应用问题啦，在小组分享的时候，怎么搞了半天好像在分享其他的读书会，或者是那种戒瘾者的一种support group 在分享的内容，可以完全不需要有耶稣的同在，那么你必须把他们拉回到耶稣面前，否则这样分享都是不着边际互相取暖而已，不晓得一个人的生命可以在耶稣里面得到医治，得到痊愈，得到复兴，得到更新。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整晚的查经就变成一个没有耶稣的查经。那读经的时候同样，我们也不要变成一个没有耶稣的读经，或者是没有耶稣的研经，否则我们都要成为这个被责备的人。所以在这边我们要坚持的是要，我们要好好的查考圣经，同时我们也要完完全全的游泳耶稣，千万小心不要落入到那种法利赛人式的读经方式，法利赛人式的研经或者查经或者带领查经的方式。我有一个小的纸条一直放在我的桌子上，时常提醒着我，可能这个字比较小，我把它念出来，我上面写的是我自己写的，我在撒的是神的道，亦或是法利赛人的笑，就是每提醒我每个主日要离开办公室要准备讲道信息的时候，我到底是在撒神的道，神的话语当中那个我们知道马太福音撒种的比喻，还是我是在撒那个法利赛人的笑？耶稣告诉门徒要严防撒都该人法利赛人的教导，我到底是把人带到耶稣面前，还是把人带到加玛列的门下？那这是我不断的提醒我自己的。那我们知道每个主日正道最后也会有 ABC 每次在那个环境，我也是认真的来思考警觉，我这一篇信息可以如何向慕道友呈现出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从来不是敷衍了事，一笔带过的，因为我深深知道，若不是耶稣基督，我根本没有办法站在这个讲台为大家讲道。若没有耶稣基督，我根本没有办法理解这本圣经到底在讲些什么。若不是耶稣基督，我什么都不是。我跟你讲这话是真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要先有耶稣基督才开始算是在读经，才开始算是在讲圣经，才开始算是在传神的道，也才开始算是在侍奉神。那这是传道人的坚持，那希望大家也能够跟我一起坚持到底。我们要高举圣经，同时我们要高举基督。第四点我们要分享的是传道者的沉默。你不是说讲都是在讲道啊，讲这个讲信息啊，为什么沉默了呢？我要表达的是一种警告，更是担忧，会分两个方面来讲。第一个担忧就是，其实保罗在第四节讲到的这个担忧，担心弟兄姐妹被花言巧语给迷惑了，受到大环境的影响。第一个层面是从大环境来的，世界的声音就好像那个迷幻药摇头丸这样子，会让你乐在其中，但是你不知道已经深受其害了。当教会没有去抗拒那个世界的声音、世界的价值观，没有去坚守圣经的原则的时候，跑去跟世界追逐的潮流一样，那些从物质来的、从情欲来的、虚浮的、自由的、标榜个人主义至上的这些思潮啦，那么很容易教会整个就被带偏了。当人的心是转向世界，被世俗的观念给占满占据，就很难很难再接受进去神的话语。那传道者那个时候呢，就形同虚设了，就像是沉默了一般，我再怎么讲的大声，你们还是装不进去。就像是先知，圣经讲到先知在王国的时代，以色列王国时期，三番四次的声嘶力竭的呐喊，可是怎么样，一点用也没有。难道先知没有神的话语可以让他们传讲吗？当然不是啊。难道先知没有好好去忠心的传讲吗？当然不是啊。只是什么？只是百姓的耳朵已经发沉，心被蒙蔽了。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每个人的心里面的那个私欲，在提摩太后书讲到，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随从自己的情欲，就我想听什么我就听什么。那现在 YouTube 都帮你选好了，你根本不用 花精神去找，不用打，它自动帮你推荐。那对教会、对牧者而言呢，这样的挑战是更大的。专门挑自己想听的听，挑自己想喜欢做的去做，那根本不用为教会、不用为全群的益处去着想，那只想把人带到笼络到自己的身边，那这个都是要非常谨慎去提防的。我们会听到很多的声音，各位弟兄姐妹，当你在听很多信息、很多声音的时候，你必须做一个判断哦。这个人他说的话是让人更注意他自己，把目光放在他的面子上面，他为了自己的益处，还是说他可以为着教会整体的益处来发言？这个人说的只是把人带到更小的团体里面去，还是他可以让你走进去教会当中，走到更多弟兄姐妹当中？我们可能没有办法从一两次的话就看出判断，很明确的判断，但是时间久了，我们必须能够清楚的去辨别。这个人说的，他是在建造教会，是在保守合一呢，让身体能够发挥最好的功用呢，还是说他只是为了坚持自己的意见，在当中反而产生更多的纷争对立，搞了半天教会是寸步难行哦。那这样的话语、这样的建议，我们要学习会分辨，必要的时候你必须出面制止他，不要和这样的人来往，因为他不是在建造，他只是在拆毁，他并没有爱惜耶稣基督的身体，他是在伤害耶稣基督的身体。那就是这两方面的影响，包括外面的，包括人内心的，使得传道人的声音被掩盖下去，使得传道者沉默了。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警加防范，假如不加以注意的话，无论传道人的声音是如何的声嘶力竭，不断的重复再重复，第三次再讲，那对于听到的人就等于什么都没讲过，左耳入右耳出，那么这个是传道人最担心的问题。 久了下去啊，你们以后你们目前这个前面出现的传道人，你们的牧师是这样对你们而言是这样的吗？是这样在跟你们讲道的吗？不要把牧师 mute 掉了。我在修讲道学的课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们：“哎，你们每个人将来出去牧会啊，传道务必要好好准备好，这是神呼召我们当今的本分。”但是他也给我们打预防针哦，告诉所有学生：“你们不用奢求啊，你们那篇信息哦，能够完完全全的被人吸收啊。你们讲出只要一句话，他能够放在心里，你就要感谢上帝了。”他对我们勉励，不要让我们灰心丧志哈。啊，我真的认为啊，只要有一句话，哪怕是只有一点哦，能够对你们生命起作用，我就心满意足了。我一开始讲到上周讲到的题目是侍奉者的跨越哈，我不晓得有没有已经啊，你上周讲过这个题目吗？啊，谁会记得？只要是上周开始尝试跨越的那个人，他肯定记得。而且我相信他在十年、二十年之后，他都还会跟我讲说：“牧师，你那篇信息改变我的生命。”那当然，我的责任是好好的在台上传讲，我没有办法 take care 你十年、二十年后的生命。我必须，我有我的工作在做。你们知道吗？我再跟你们爆一个料哈，每次崇拜快要结束，我们有唱三一颂，牧师给。祝福，然后唱阿门颂。那时候我的心里在想，我真的不晓得大家今天是阿门哪一点。大家在唱阿门的时候，到底是今天哪一点触动到他们，他们愿意阿门呢？那在默祷的时候，我心里最长的祷告就是：神啊，我道我讲完了，但是只有你能够让他们生长。我很盼望圣灵帮助我的弟兄姐妹，哪怕是只有一句话一点，能够帮助到他们下一周开始经历到你，他们生命开始转变。仅仅如此，无怨足矣啊！啊，一不小心又爆一个料了。你们知道我在祝福、在默祷的时候、在唱阿门颂的时候，心里面在想什么？那最后我们要讲到传道者的喜乐哦。啊，什么能够让传道人他乐不思蜀，乐在其中呢？保罗讲到是循规蹈矩，好，对基督的信更加坚定，如此他就喜乐。那如何具体展现对基督的信心呢？只是在酒吧里讲一讲吗？念念信条而已吗？当然不是。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信、这样的信念、这样的信心，能够帮助我们大家一起循规蹈矩的在行动上面看到一个非常整齐划一的这个画面。那如何才能够循规蹈矩、按部就班、整齐划一、同心前行呢？我从两个方面来分享，一个是比较大格局、大方面，教会做什么。另外我要讲到教会怎么做，先讲到教会做什么。我们从普世性的教会 Universal Church 来看，不外乎就是你们很常听我讲到的崇拜、教育、团契、宣教。把这几个主要的事情紧紧抓牢，其实大家可以仔细回想一下，过去在疫情来袭两年，超过两年半，快要三年的时间，我们要一开始我们要应应的时候，政府的政策怎么忽然要所有的人关在家里不可以出来，高速公路非常一点车都没有啊，等啊等，两个礼拜关好了，哎，我们可以出去了，不晓得哪时候解封，哇，不晓得疫苗哪时候出来，不晓得，很多的未知啊，教会里从来没有一个人遇到过的情况。那那个时候教会应当注意什么？好了，等疫苗研发出来，日常生活渐渐恢复正常了，那偶尔听到一些这个弟兄姐妹感染这个 COVID 的情况，那这个时候教会又要注意到些什么？在这个当中，其实我们不断的用各样的方式帮助到大家，只要在这四项事工上面我们注意好，那么其他的都是次要的。我想问大家，我们的崇拜有没有停过？没有。我们的主日学有没有停止过一次？没有吧。我们的团契有没有停止过？没有吧。哎，你不能把你自己偷懒或者是懒惰那停止聚会的账算在我们头上。教会从来没有一次没有把主日崇拜安排好，没有把团契网络的设备帮你们想好做好。教会有做，因为我们要把这几样事工牢牢的抓紧。我们甚至都还有网络的宣道队，假如大家还有记得的话，让各个团契三个为一组，不是只有组织起来，我们真的看到这个动员出去的能力，在那样 困难的环境当中，只能通过网络来跟人家见面，还是有弟兄姐妹去传福音，还是有弟兄姐妹领人归主，一直到受，然后一直到信主受浸，那一直到现在从来没有停过。那面对疫情的冲击，一开始来的时候，教会好多事情需要去思考，然后要去改变，要去讨论，要去协调。然后等到开始恢复了以后，还是很多事情要去面对、思考、讨论、协调，一点也没有少。但是教会没有忘记将这些最重要、必要的事工掌握住，如此我们才能够动作一致，同心前行。我们将神设立教会最基本、最重要的事工摆在我们的心里，然后每一个人也清楚这样的方向，然后加入到这个、参与到这个当中，那么我们不可能有做白工的机会，我们绝对不会白忙一场，然后大费周章、浪费力气、浪费资源。我想这是过去这在疫情当中，每一个你曾经经历过这样过程的人，你心里绝对能够阿们的。这也是放眼整个教会都应当知道 Universal Church 教会到底应当要做什么事。不管有没有疫情，不管你在哪里，在中国、在美国，不管你教会的人数多少，你至少都要在这个四个方面达到一个均衡，你才能够按着秩序循规蹈矩。那另外要讲到小的方面，教会怎么做，我从 local church 来看，各地的教会各有所别，有不同宗派的教会，你怎么样用什么样的方式替人施浸，你要讲浸礼还是水礼还是洗礼，你哪个时候守主餐，怎么样预备饼和杯纪念主，有不同的方式。每个教会对会员的要求、对人的资格不一样，对门训的方式、门槛也不一样。每个教会对于他们主日学招生的对象，还有上课学员的要求，也都存在着一些多多少少的规矩。每个教会要拆派短宣队出去的时候，要呼召主日学老师的时候，要团契要换届了，要找下一届的主席，然后要 每年的理事要找新的在各个岗位上面侍奉，也都有不同的标准，都有不同的 规矩。然后除此之外，我们还有聚会时候各样的提醒，好像是主日敬拜前的十分钟开始播放上行朝见神的这个短片然后大家不陌生的是，你在参加团契查经的时候，我们一开始要读提摩太后书的这个三章十六十七节的经文聚会后也要查 ABC 这是各个教会看重自己所注重的、所安排的、所规划出来的一些规矩。那我们你可以在别的教会没有看到这么多的要求，不需要提早十分钟坐在会堂里面预备，你迟到个二十分钟，我相信 有教会还是敞开双臂好欢迎你。那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些的规矩规定呢？然后为什么常常要放这些投影片呢？我想用一个投影片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从团契的这个我跟谢瑜拿到这个换这个 PowerPoint 讲到如何敬拜，我相信这个在 USC 已经行之有年了，可能都超过五年了聚会结束讲完 ABC 讲完信主四件事还要讲如何敬拜，在讲什么呢？提醒学生礼拜六早点睡，礼拜天不要到教堂里面去睡觉，去打瞌睡，或者不要迟到睡太晚了，不要迟到，年纪轻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常常会这个没有这个纪律，每个礼拜讲，每个礼拜换人讲，那无形当中就是帮助新来到团契进进出的人太多了，来自各个教会的人太多了，他可能从来从小长到大的教会从来没有人要求过他说主日你要准时，你主日不能打瞌睡，从来没有这样的观念，但是在团契当中你这样慢慢慢慢引导他们都渐渐可以接受，很少看到说这个 USC 还特别早嘛，他们大部分还是早堂的，比大家更早要来到教堂这边，甚至假如有参与侍奉的同工，那要起得更早，要做更早的准备。那假如没有放这个 PowerPoint 在你团契的弟兄姐妹或者组长呢，那么我的猜可能是你们根本没有新人都是一些资深基督徒这个干嘛讲？早就知道啦那结果呢？我们看到什么？反而是资深的这个基督徒来到教会的时候犯困， 在里面打瞌睡啊，迟到啊，还早退啊。那我想请各位主席把这个PowerPoint 不断的重复来使用。假如你不使用，你至少要保证你可以来到我面前。我不用，我保证牧师，我保证我团体人每一个人都提早到，每一个人就会从来不打瞌睡。你假如可以做到这样的话，你不用放这张 slide， 我无所谓。那这是我们的对各项聚会的提醒，对各样聚会的要求。教会是要干嘛的？教会是要训练出一批心智信念相同的、动作能够整齐划一的队伍啊！教会不是在搞那个懒懒散散、没有纪律那种旅游团呢，还有人常常还脱队的。你要来到我们教会，你可以因为不认同教会对会员的资格，然后你不申请成为会员。你可以因为不符合上主日学某一个班级的要求，然后你选择去上其他的主日学，或者是你不上课。你也可以不要归属于洛杉矶西区华语浸信会。我绝对相信有其他的教会能够接受，敞开双臂欢迎你。你真的可以去找，不管你有没有打瞌睡，不管你有没有迟到，不管你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预备查经的，这个教会大有，这个西区也有。你假如是这样的话，真的四个字送你：慢走不送。假如你要在我们教会，我奉劝你最好不要要求教会按着你的意见去改变会员的资格、会员的要求。最好你不要要求教会为了你改变对各样侍奉同工的要求，主日学老师的资格、学生的资格。你没有那么伟大，各位。你如果要归属在一个地方教会，你认同这个教会在大方向上面所做的事情、所专注的事情，那么你就应该要在小方向上面极力的配合教会。你必须归于一个身体，我所指的是一个地方教会，是神在各地所设立的教会。我没有说你必须归于，你只能归于浸信会，或者是只能归于洛杉矶西区华语浸信会，我从来不会这样讲。假如你要归于洛杉矶西区华语浸信会，你认同教会在大方向上面所注重的事工，那么你务必要在小方向上面摆上你自己，好好的来配合这个身体。传道人没有为别的目的，最主要的目的在这个教会牧养，就是希望在这一段时间，他牧养的时间，在这个区域，在西区，我们能够呼召出，我们能够培育出一群精锐的部队。那这个部队是要为主准备，要为主走向战场的，为主出征的，他能够按部就班，能够整齐划一的这样的一个军队。这个军队是要打胜仗的队伍。你要不要加入这个行列，我从来不强迫你，但是我请你不要只站在旁边看，更不要讲闲话，影响了部队其他人的士气。大家明白吗？明白吗？明白吗？
明白。
阿们。这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传道者的心声，是他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也是因着看到保罗留下的书信，以同为传道人心态去体会一个传道人有时候他必须讲出来的话。那最后我还是用保罗的话作为结语，各位弟兄姐妹，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心智，在神面前一起委身，向着标杆一起直跑。同样在我们当中的慕道朋友，你在我们当中时间可能还没有太长，对我的认识也还没有太深，那么我想跟你说的是，其实在你慕道班的老师，或者是平常可以乐意跟你分享信仰问题的这些基督朋友们， 或者是团契查经的弟兄姐妹，他们也就是在你生命当中出现的一个传道者，在他们心中同样有神的话语，可以跟你分享，可以帮助你，可以安慰到你，可以让你有生命的盼望。他们也知道如何让你更多的认识到耶稣基督的福音。那我很盼望你很珍惜你跟这些传道人在一起团契的生活，你们愿意割下手中的工作，暂时抛开繁忙的课业，来到教会参加团契各样聚会，绝对觉得是非常非常值得的。当你们有一天发现到耶稣基督在你们生命当中所成就的大事，发现到神对你们的爱，你们愿意在他面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并且相信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道理，那么你们用信心来宣告让耶稣成为你们的救主还有生命的主，然后接着你们受浸归入基督的身体，然后一起和弟兄姐妹学习侍奉敬拜，好好研读神的话，然后过团契的生活，那么你就可以更多体会到今天在台上的这位传道人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愿神祝福你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给我们有一段时间看到教会的牧师他在牧养传道在侍奉当中的一些心声，愿主赐给他力量，让他在做主工的时候能够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也愿我们身旁的弟兄姐妹可以一起起身同心同行。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祷告，阿们。